列王记下第一章，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列王记下第二章，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 伊丽莎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莎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莎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以利莎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莎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莎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莎所说的。以利莎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2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以利莎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列王记下3章。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7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3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3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摩押众人听见这3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呀，必是3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呐，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吉尔哈列设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确实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3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
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下一到三章。那第一章亚哈死之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那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摩押就开始背叛了哈。那第二件事呢，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就从楼上的栏杆里面掉下来就病了，结果呢他却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亚哈谢可能觉得巴利跟亚瑟拉不够给力哈，败给了耶和华神哈，所以派人去腓力士求问传说中比较灵验的腓力士的偶像巴利西普。巴利西普哈，他的意思是苍蝇之主。你知道人一旦开始拜偶像哈，你就会一直要找更灵验的，一直要找能力更大的。亚哈谢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光景。第三节，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起来，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这是神一个刻意的反问，要反问亚哈谢，你忘了吗？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神吗？亚哈谢弃绝了自己神，但是信实的神却永不弃绝他的百姓。接着耶和华神就宣告审判，亚哈谢，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那亚哈谢听到这个预言是从以利亚说的，王就三次差派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要去见以利亚。那第一次呢，五十夫长跟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就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结果轰一把火就把他们烧死了。第二次来的人还是不怕，跟他讲说，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同样的回答，轰一把火就把他们都烧死了。那第三次这五十个人来着，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跟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啊。你知道他们一这样谦卑下来，果真就有不同的结局。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以利亚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所以以利亚就起来，就同着他下去见王了。见王结果还是一样的，以利亚就对亚哈谢宣告神的审判。第一章十七节，亚哈谢果然就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接续他做王。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是约兰是他的兄弟。神在这里提醒了三次，第三节、第六节、第十六节，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你知道北国哈，因为他们一直是在敬拜金牛犊，当然后来加了巴利跟亚瑟拉，但是敬拜金牛犊其实是一个自我的安慰，因为就感觉到我还是有敬拜神啊。事实上呢，你确实离神越来越远了。你知道，如果你把它应用到现在的话，指的就是只去主日的基督徒，好像我觉得我有去教会，我就心安了，但是平常的日子呢，我就过我的，好像真的好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以前有个弟兄就跟我们讲说，我是基督徒的便衣，便衣平时呢别人都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哈。我们这样子对待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遇到难处跟别人一样，人家寻求人的帮助我们也寻求人的帮助，别人害怕我们也害怕，别人愤怒我们也愤怒，我们可能也会去追求各种的势力方法跟技巧，但是唯一不会做也从来没想过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且单单的依靠神。所以你知道吗，神虽然是在问亚哈谢，我觉得神今天好像也是在问我们，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神吗？教会当中没有神吗？如果真的有神，你们处理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借着祷告，借着寻求神，借着仰望神来解决呢？还是我们都是用人的方法寻求人的帮助？人也在问，你们的家中有没有神呢？你生活中遇到困难，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跟外邦人有没有不同呢？你有没有带领你的家人跟孩子不断的去经历神呢？神等于在问我们，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啊？你有需要的为什么不来求问我？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虽然听起来像个责备，但是其实也是个邀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何等的美善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呢讲到以利沙跟以利亚他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门徒怎么样跟随老师，儿子是怎么样跟随自己的属灵父亲的脚踪。我们也看到以利沙里面那个谦卑可慕的心哈。第二章讲到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那以利亚就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那以利沙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同样到了耶利哥，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说话又是一样，他跟他说，你在这里等我。以利沙又说，我必不离开你。那不管是在伯特利还是在耶利哥， 都遇到了先知的门徒，他们都来跟以利沙跟他讲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很特别啊，耶罗波安是在伯特利设立金牛犊，亚哈的悖逆他重修了耶利哥城，但是呢竟然这两个城市都有住先知的门徒，所以神真的在属灵最黑暗的时刻仍然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接着我们看到耶和华又再一次差遣以利亚往约旦河去，他又是跟以利沙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我。当然以利沙同样的回答，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你知道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亚说了3遍，那原文其实是一个命令句，不要动在这里，他是命令以利沙留在那个地方，但是以利沙却说了3次，我必不离开你。你知道以利亚像他的师父，但是又像他的父亲，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称他为我父我父，所以他快要被神接走了。那以利沙真的在这个时候他就不听话，他说我绝对不离开你，因为他知道他的师父他的父亲要走了，他真的舍不得，反而是更坚定，我要跟随你，我要继续的照顾你。为什么我讲随行照顾？因为我们接下来也会看到别人在提以利沙的时候怎么形容以利沙，他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所以他对以利亚的服侍是很有名的。所以越是他的师父他的父亲要被接走的时候，他越是立定心志要跟随到底，因为不只是要与他同行，而且呢他也很渴望他能够接替以利亚的侍奉。第2章第7节，神特别安排了50个先知门徒，就远远的站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对面，好像一个见证人一样。所以他们看到所有的一切，他看到以利亚将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就走干地而过。以利亚总共行了10个神迹，分开约旦河是他这一生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那我们接着看第9节，他们过去之后呢，以利亚跟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我觉得在这里很特别，以利沙因为他这么爱他的属灵父亲，他不肯走，你知道，他一路要跟着他，所以以利亚看到他跟随到底的心，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以利亚如果真的是停留在伯利恒或者耶利哥或者约旦河，他就等不到以利沙这样子问他了。以利沙很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要顺服，什么时候他该走第二里路。那我觉得在这里以利亚的提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我觉得神好像也在问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父亲或属灵母亲是你这样子跟随的，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辈带领你的人，你在他的旁边，第一个有没有像以利沙跟着以利亚一样这样子跟着紧，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像以利沙一样好好的服侍你的领袖。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的风气是这样，有时候也影响到教会里面，我们做小羊的常常等着属灵长辈来服侍我们，来为我们做什么。我自己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现在有点相反。当然不只是要跟着你的属灵父母要服侍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有一份东西是神要你承接跟传承的。你不要只是看到属灵长辈的缺点，人都是不完全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身上那一份是你很渴望有的。以利沙就有看到，所以呢他紧紧跟随，怎么赶都赶不走。当你的眼睛看到这份属灵的产业，你定义就是一定要得着的时候，你那个渴慕啊，那个坚定，我觉得今天神也会问我们，你想要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神就会把你属灵父母的那份真的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以利沙等了很久了，他终于被问了。第9节他就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以利沙跟随以利亚这么久，他真的一直在细微的观察，他没有说我渴望像你一样可以呼风唤雨。而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以利亚跟神的那个关系。因为以利亚一生的侍奉就是要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他等于说，我要的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在你身上这样子的真实，神这样子的使用你，你跟他这样子的亲密，这样子的顺服，这个我也要，而且我要双倍的。 他还有很大的强暴力哈。那我觉得在这里，以利沙不是说哦，我想要跟以利亚一样的有名啊。你站在那个时候，先知你有能力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其实是会被追杀的。以利沙想要是他渴望可以像他的属灵父亲一样，继续的做他所做的，成为神的出口，成为神的见证。以利亚跟他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不得着了。后来他真的看到，他就得着了。在列王记当中记录以利沙工作的篇幅比以利亚多的差不多是两倍，而以利沙宣告饥荒的时间是七年，也比以利亚宣告的是两倍，很有意思哈。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也是以利亚的两倍，所以他真的得着双倍的恩膏了。对，第十一节十二节，以利沙真的看见以利亚乘着旋风升天去了。他在看见的时候，他就呼叫：“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哦，我看到这里，我真的好感动哦。他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大声喊：“爸爸！”真的很渴望我们跟我们的属灵的领袖的关系，不是只有师父跟门徒，他也是我们的父亲跟母亲。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对待他们，跟服侍他们。那在圣经当中，只有以利亚跟以诺是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直接被神接走的。以利沙称以利亚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意思是说以色列的属灵保护者。很奇妙，以利沙真真实实的继承以利亚的恩膏。所以在以利沙去世的时候，约阿斯也是这样称呼他，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他得到装备的恩膏，他也做了同样的侍奉。对，十三节十四节，他就拿了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他就站在约旦河边，他就用以利亚的外衣来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那十四节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不是一个问句，其实是一个感叹句，表示以利沙已经清楚的知道神与他同在。这是以利沙行的第一个神迹，跟以利亚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是一模一样的，等于证明了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十五节，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从对面看见他，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那最后我要总结一下以利沙跟以利亚这个师徒的关系哈。你知道以利沙服侍以利亚多年，不是两三年哈，真的是多年。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讲，有的人说五年七年，有的人说二十年哈。但是呢，他服侍他这么多年，他没有行一个神迹，他没有发一个预言哦，他就是专专心心的服侍以利亚。所以人家提到他，就说那个先知是为以利亚倒水在手上的。但是呢，他在旁边细心的服侍，细心的观察，但是他的心里面却是充满了渴慕。我今天想要请问你哈，也等于在问我自己，你有没有办法跟一个师父等这么久，他什么都没有叫你做，没有给你机会，没有给你舞台。套句现在的话，我的领袖都不成全我，我还要待在这里吗？我一直没有遇到伯乐。更糟的，你可能觉得他就是利用我叫我一直服侍他。更糟的就是你可能说他一直利用我叫我服侍他，把我当他的秘书。我想下一步，当我们有这种埋怨跟负面的思想，下一步怎么样，我们就会离开，去自己创立门户，照我们所学的来跟你的师父打对台。但是以利沙不是，在人面前这么多年的隐藏，是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侍奉跟照顾他的老师，他属灵的父亲。亲爱家人，人看到，神也看到，时候到了的时候，感动以利亚的灵双倍的加倍的感动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我觉得跟现在的文化是很不合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样子的榜样，你会不会很羡慕？我心里面真的很羡慕。我里面的祷告是跟主说：“主啊，你让我在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也能够安安心心的、忠心的持续做你交代我所做的事情，而且好好的服侍我的领袖。求主帮助我自己不创造舞台，自己不创造机会，真的诚诚实实、好好的活在神面前。”每一天的顺服就已经是100分了。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每一天的顺服，在当时看不到未来，在当时我们并不明白，但是每一天只要走在神的旨意上，我们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呼召跟命定。我们接着看以利沙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治好耶利哥的苦水。耶利哥自古就是在约旦河谷著名的一个绿洲，所以它不可能一直是水质是恶劣的。 那这个时候会水质恶劣，很可能是因为亚哈王完全不在乎约书亚的咒诅，他执意要重建耶利哥城，导致神的审判。但是呢，神借着这个神迹是要宣告神是拯救，也就是落在审判中的百姓只要回转归向，也就是落在审判中的百姓只要好好的回转归向信实守约的神，就可以脱离咒诅。那以利沙治好耶利哥的水，其实有个对照，就是摩西治好马拉的苦水，很相似哈。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那里特别讲到什么，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神你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相信以利沙所做的第二个神迹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第三个神迹，以利沙所行的第三个神迹就是母熊撕裂童子哈。那特别讲一下，这里讲到童子不是那种很小的小孩童哈，事实上它是指一帮藐视神的年轻人，所以第23节他们称以利沙为秃头的上去吧，意思其实是指秃头的你就跟以利亚一起升天吧，等于咒诅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的去死。所以戏笑那里的字原文其实是指藐视跟嘲笑，所以他们嘲笑以利沙并不是那种孩子的顽皮，而是恶意要侮辱神的先知，等于在挑战神了。所以以利沙会在24节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是因为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这是在利未记24章16节有讲到的。接着以利沙就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那以利沙是以加密山为基地，然后再到北国的政治中心撒玛利亚开始侍奉。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就是讲到亚哈的儿子约兰，也就是亚哈谢的兄弟，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同样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呢，他不至于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他除掉他父所造的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还是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就是拜金牛犊。那约兰做王的时候，其实耶洗别还是活着哈，所以约兰虽然废掉他父所造的巴利的柱像，但是并没有禁止敬拜巴利。当然了，他不拜巴利也可能他跟亚哈谢一样了，经过加密山的神迹之后，他们可能也不大信任巴利了哈。那他的兄弟亚哈谢是去求问巴利西卜，我们刚刚有读到。那约兰是怎么样回转到去拜金牛犊？我们刚刚有讲到拜金牛犊跟拜巴利是一样的哈，因为金牛犊更糟的是会让你以为你在敬拜神，因为这是当初耶罗波安跟他们说的。所以整个北国一方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方面还以为自己是爱神侍奉神。你知道这种模棱两可的敬拜其实是最可怕的。神说我宁愿你忽冷或忽热，好，所以这种模棱两可是最可怕的。你要知道到末后的日子敌基督来的时候，敌基督这个名字真正的翻译不是敌对基督，其实是模仿基督。敌对我们很容易辨识，模仿温水煮青蛙，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就像北国以色列一样，完完全全的偏离神的律法，偏离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接着我们来看以利沙行的第四个神迹，就是摩押谷中出水。那亚哈死后，摩押就背叛以色列王，那约兰呢就去找了犹大王约沙法，跟他说我们一起去攻打摩押好不好。你知道约沙法这个烂好人，他就因为这个姻亲的关系嘛，他已经忘了他几年前与亚哈联盟去攻打亚兰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了，而且呢他还用当年回答亚哈的话去回答约兰的请求。最后他们还邀请了以东王哈一起要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攻打摩押，那他们一同去绕行7日的路程，军队跟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哈，那这个没有水喝怎么打仗啊，你如果在干渴里面就虚脱了嘛。所以10节以色列王就说，哎哉啊，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是要将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因为觉得很好笑，他当初要去打摩押他根本都没有求问过神啊，现在缺水了就说是神，是神要把我们交在摩押王的手里。你看到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都不求问神，然后等到出事了我们就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子难处，主啊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主啊你怎么没有帮助我，神啊你怎么这么残忍让这些事情发生。其实就跟约兰一样，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求问神啊，或者我们在求问的当中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我们可能呼隆就过去了，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去做了。当然这只有当事人跟神才知道，我们不要这样去论断别人，你知道吗？ 不敬畏神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成功顺利就归功于自己，遇到难处就推卸责任给神。就好像每一次天灾人祸，人家都会说，如果真的有神，神会这么残忍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我们有把他当神吗？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拜偶像？那约沙法毕竟还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他这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可不可以求问耶和华的先知啊？那以色列王的一个臣仆就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其实我真的很渴望以后别人对我的认识跟提说到我，是我真的对我的领袖，对我的牧者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所以16节到18节，我觉得神真的充满了怜悯啊！这些人都不问他，但是神却要帮助他们，你知道吗？以利沙找个人来弹琴之后，就跟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谷中满处挖沟，你们虽不见风不见无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很深处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亲爱家人，我越读列王记，我越明白为什么大卫在整个圣殿里面只唱这一句话，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觉得世人都不会再帮助北国以色列了，要是我一定任凭他，我才不帮他呢。所以亲爱家人，我们唯有遇到神的美善，我们才有可能被转化，有一个超自然的爱跟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不是我们人会有的，不是你想做你就做得到的。那当时这个联军可能是在以东跟摩押边界的撒列西谷那里扎营，那撒列西谷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干旱的季节，那干旱季节就没有水嘛，所以当以东山这边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进到撒列西，这个河水其实只是一涌而来，其实就会流走了，所以神要他们在这个谷中满处挖沟，以至于可以蓄留这个河水。当然蓄留的河水是有用的啊，因为这个河水在早晨的阳光底下，包括红色的扎岩石是水稻，就让这个水看起来水红如血，以至于骗了摩押王下来，结果联军就把他打败了。那27节，摩押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是想要取悦他们所拜的偶像基摩，想或许偶像可以再拯救他们吧。那27节讲到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原文是以色列人遭遇大怒，也就是说是以色列主动撤军的，很可能是因为拜偶像的以色列王看到摩押献长子为祭，所以他害怕遭到基摩的报复，所以就退兵了。所以很可惜，因为神已经应许要将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神不但赐下了拯救，也赐下了得胜的应许，结果呢他们半途而废就退兵了。那被打败的摩押不但没有重新归顺以色列，反而在以利沙去世之后继续的来攻打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3章13节，以利沙其实不想，以利沙本来真的是不想管以色列王的哈，他说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去为你父亲的先知啊，你去问你母亲的先知，你去问巴利跟亚瑟拉。但是14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必不理你不顾你。所以这一次的战役能够得胜，不是因为约兰有多好，而是因为约沙法。当然我们看到啊，约沙法真的在每一次跟北国一起去打仗的时候都没有求问神，所以他也不完美哈。但是圣经上是怎么评价他，说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即使那些小瑕疵，神还是很喜悦约沙法。所以虽然有那些小瑕疵，神也责备他，但是神还是很喜悦他。所以这整个战役的拯救是因为约沙法。所以你知道，一个敬虔的人，你活在神的面前，即使你不完全，我们直到见主面的那天我们才会完全，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求完全的心，愿意活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不但让你自己蒙保守，而且你还赐福给你周围的人，甚至于在这里是赐福给你旁边不敬虔的人，他都因你蒙福。所以最后我以提摩太前书4章8节，我们彼此勉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真的这个益处不但是你自己，也会传流到你的子孙，甚至于你身边的人，凡是跟你在一起的人，都会因为你让他们也蒙到耶和华的祝福。 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